那感谢神，我们今天要来看撒摩耳记上21跟22这两章。21章啊，它大概可以分为两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它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啊，这一大段谈到大卫他到一个叫挪伯的这个地点。那这个地方呢，啊，有亚威的祭司。那这一位祭司啊，他被称为是亚西米勒。在这个这一章里头啊，亚西米勒他是一个主要的人物。那从第一节到第九节经文的描写啊，他当大卫来到挪伯亚西米勒这个地方，亚西米勒他是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那因为亚西米勒他啊之所以战兢，乃在于说大卫他是扫罗得力的助手，也是忠心的臣子。因为他杀败腓力斯人哥利亚以后，他常常领以色列人去跟腓力斯人征战，那亚威的灵跟他同在。那他今天啊来到了这个亚西米勒这个地方，只见他一个人，所以亚西米勒啊就问他说，为何只有独自一个人前来。那大卫他在这边的一个回答啊，他说王的事情很紧急，那这个命令王的命令也不让人知道啊，所以他就把其他的人啊安置在别的地方。那大卫呢，他向这个祭司啊要来求食物，他说能不能给他5个饼或者其他的食物。那亚西米勒回答大卫说，他在他这个地方没有其他啊普通的食物。那这个普通啊，原文它的意思是不圣洁，是跟圣洁啊做对比的一个用词。那中文把它翻成说啊普通啊，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啊。那他在这里啊，他是要凸显这个圣别，这个圣。那因为大卫他是处在一个逃难的状态，他跟他所以及跟随他的人，他们都是受尽了扫罗王的追逼，所以他们只能够啊逃跑，来到了这个地方来向祭司求饼。亚西米勒他跟大卫说，除了从亚威面前替换下来的这个陈设饼以外啊，再也没有别的。但是亚西米勒他对大卫说，这个陈设饼啊，除了是圣洁的人啊以外，他是不能够来吃这个陈设饼的。因为按照利未记24章5节到9节这里啊，谈到陈设饼的摆放是要用每个饼是用1/10，那要做成12个，那把它排列成两行啊，一行有6个，那上头还要放净乳香，这个呢是要在亚威的面前作为纪念。那每逢安息日就要把这些饼把它更替下来，那换下来的这一些旧饼啊，就是赏给祭司和他的这个后代子孙啊，他们一同在圣处来享用。那因为这是神所分别为圣的食物，它被限定住，唯有圣洁，没有沾染污秽，以及它也要被限定在这个会幕啊，在圣处来吃。那因为 大卫啊，他说他受到王的差派，那既然他求食物，亚西米勒他基于这个怜悯大卫啊，所以他把这个陈设饼来拿出来给大卫。但是对于神所规定的这个圣别的要求啊，他也没有放低标准。那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回答说啊，他们已经出来行路有三日之久了，那少年人和他呢啊都没有亲近女色，所以可以确定啊，他们是没有沾染污秽的。那亚西米勒把陈设饼交给大卫，那大卫他就询问祭司说有没有其他的兵器啊，或者刀或者枪都可以啊，因为他为我王来办事，他来去匆匆啊，以至于粮食兵器他都没有带。那亚西米勒跟大卫说啊，除了以前大卫在以拉谷啊，他杀败非利士人哥利亚所夺得的那一个兵器啊，也就是哥利亚的刀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了。那大卫说：“那好啊，就把这一个哥利亚的刀啊来给他。”那第一大段呢啊，他的这一个最主要的经文和用意啊，就描写到这里。那从这一段里头啊，他的一个记载，让我们看到说，大卫他为了逃难，他处在一种饥饿，而且啊，他是受到极度的压迫，他连个防身的武器都没有，所以在这里啊，凸显出他要求食物跟武器，但是他所得到的啊，也是很少的食物，还有一把刀而已。那大卫啊，取得这个在21章的第二大段呢啊，他描写说大卫他啊，为了要逃避扫罗，他就逃到加特这个地方。那这个非利士人的王他叫亚吉，那亚吉的臣仆啊，对这个大卫早有所闻，他说啊，大卫岂不是以色列人的王啊？当时妇女们唱歌来迎接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岂不是这个人吗？那大卫他听到亚吉的臣仆这样说啊，他把这些话存记在心里，他就非常的害怕。那为什么大卫他会非常的害怕呢？因为他现在是受到自己的王扫罗的追杀，那他现在又是逃难到啊敌人非利士人加特这个地方来，那他被认出来啊是这个带领以色列人杀败非利士人啊，杀死哥利亚的这一位大英雄。那当然呢，他一被认出来，如果这个加特王啊，他怀有敌意跟戒心的话，那对大卫来讲，跟以及大卫随行的人啊，都有生命的威胁。那大卫啊，他就一改他平常的这个习惯，他就啊装疯。那这个装疯这个字，他的意思就是啊，他像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大声的吹嘘啊，他在这个城里的这个城门上啊，他就胡写乱画。那他也让他的唾沫啊流到他的胡子，那总之他就是一副言行怪异啊，让人来认不清他啊，也看清他，认为说他是一个疯子。那加特王亚吉呢啊，他看到大卫是这样的一个疯癫胡言乱语，而且是啊 让唾沫流到胡子，而且是在城门上胡乱啊刻写。那加特王他就对他的臣子啊来说，他家里并不缺欠这一个疯子，那你们怎么把一个疯子带到他这里呢？那他绝不容许疯子进入到他的家啊。那这也是表示说他不欢迎大卫。那也因着这样啊，大卫他可以安然的脱身。那虽然说21章啊短短的记载的这两个事迹，但是就第一大段来讲，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2章那边啊，主耶稣当他和他的门徒啊从麦地经过，那因为他的门徒肚子饥饿搓麦穗，那就有这个法利赛人来质疑说他们啊，也就是耶稣的门徒犯安息日。那耶稣啊，他就指着这一个故事呢啊，这段历史呢，来向他们说啊，引用何西亚书所说的，神啊，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如果他们能够明白，啊，他们就不会将无罪当作有罪。所以我们知道说，本来陈设饼是归于祭司作为他们的权利，只有他们可以来享受神特别分别给他们的恩典。但是亚西米勒因着连续大卫以及跟随他的人啊，因着事情的紧急，他们挨饿，所以祭司愿意把他们该享受的这个权利把它让出来，让大卫和他随行的人可以得到这陈设饼。但是要享用陈设饼，他们也是要合乎啊神对于享受祭物，也就是神所分别为圣的物，唯有洁净的人啊才能够来享用。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祭司亚西米勒他的怜悯心肠，也看到了啊他对于神律法的敬重。那第二段虽然说大卫他逃到加特这个地方，他也是身不得已，那他为了要保全性命，所以他不得啊装疯卖傻。那让我们看到说这两大段，第一大段有谈到哥利亚的刀，那第二大段是谈到了妇女歌唱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这两件事情分别都是被记载在啊17章18章，也就是大卫他凭着神所赐给他的这个能力击杀哥利亚以后啊，他凯旋归来。那这两件事情被安排在21章这里，让我们看到说过去大卫他得胜，他的凯旋，他的那种英雄模样，在21章里头啊，他却成了一个逃难被扫罗所追捕的一个要犯。那他在外邦王的面前，他却成了啊，装成一个疯子，连啊人的基本这个尊严都没有。那这也让我们看到说，神啊，他要锻炼一个人，让一个人啊从尊荣里头降到最卑微。那这个过程啊，对于大卫来讲啊，这是必须的，因为人如果都处在一个安逸，处在一个高位，那他就不能够去得以啊学习完全。所以 啊，在这里21章啊，他就毫不隐瞒的把大卫他的困乏，甚至他对亚西米勒说的话啊，也是带着谎言。那他在加特王的面前啊，他还是装假的行动。但不管如何，大卫他的一个苦境，神啊都纪念，神都看到。那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22章。22章啊，他大概可以把它区分为啊4个大段。从1节到5节啊，这里是谈到大卫他的逃到亚杜兰洞，那他的父家啊兄弟这些人啊来找他，还有其他的人来跟随。那从6节到10节的这一段，他是来记载扫罗王，他知道大卫的去处啊，他来责问他的臣仆，没有人来为他忧虑，而啊多与之反对，跟大卫结党啊，想要来谋害他。这是扫罗他的观点。那从11节到19节啊这一段是记载扫罗啊，他把祭司亚西米勒还有他的父家啊招到他的面前来啊责问，甚至来定罪来杀害。那最后一段是从20节到23节，他描写亚西米勒啊有一个儿子，他啊蒙神的保守，他逃脱了这个以东人多益的宰杀啊，他能够逃到大卫那里。那我们啊就来看这22章的第一大段。第一大段啊，他在这边他会谈到大卫的父家。那谈到大卫的父家啊，当然他是要跟后面的这个亚西米勒以及他的父家作为对比。大卫他离开加特王亚吉那里，他就来到了亚杜兰洞。那他的兄弟和他的啊父亲全家听见了，就下到他那里。那22章2节说，凡受窘迫、现在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那大卫就做他们的这个领袖，来带领他们。那跟随他的约有400人。所以啊，在这边特别谈到说，凡是受困啊窘迫的，为什么会受到窘迫？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扫罗王啊，他为了要跟非利士人征战，那常年的征战，当然他要有兵力，他要有财力啊，要有后勤的这一些粮饷，他一定要取之于民，也就是要横征暴敛啊，他才能够应付他这一切的开销。那所以就造成了啊，这里说欠债的，因为人民生活的困苦，那如果又加上当时啊那一些富有的人不照着神的律法而行，成为放高利贷的，那这一些啊穷苦人家，他们就会成为欠债的，那心里苦恼的啊，在那样的一个内外交逼迫，人民的生活啊，我们可想而知是极其痛苦的。那这一些人他们无处可走，那他们听到啊，大卫在早先就描写说，除了扫罗不喜爱他以外啊，扫罗的臣子、扫罗的女儿、扫罗的儿子都喜爱大卫，所以这里会描写这400人跟随他啊，也就啊不足为怪了。那 大卫把这样的人呢、啊，他们就啊从那里带到摩押的米斯巴那里去，对摩押王说啊，他求摩押王来收留他的父亲母亲。那摩押王呢啊，如果按照这里的记载，他的确是收留了大卫的父母亲，所以才有底下的这一句话说。当大卫住在山寨有多少日子，他的父母也住在摩押王那里有多少日子。那这种话呢啊，他是在强调那一个对称性，也就是说大卫他逃难多久，那他的父母亲就寄人篱下多久啊。这种语法呢啊，他跟这个四世纪十八章的二十一节谈到说神的殿在四楼有多久，那但人啊为这个自己所立的米迦神像在但有多久啊，也是用这一种啊定比式的说法，那他都是在强调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日子。所以我们知道大卫他不得不啊，为了父家的安全，要把自己的父母把他啊暂时的安放在啊摩押王那里。但是二十二章的第五节很奇特的出现了神的先知名叫加百，他来对啊大卫说，不要再住在山寨。啊，要进入犹大地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大卫啊，他身不由己的他自己逃难，他也连累到他的父家，但是呢大卫他啊，纵然在二十一章让我们看到他的一种软弱无助，但是我们了解到神啊，仍然是在引导着他啊，差派先知加德来指引他该怎样来行他的下一步路。那从六节到第十节啊，扫罗他在基比亚，这里说拉玛啊，基比亚的拉玛，但是这个拉玛啊，按照前后文的意思，他不是撒摩尔的故乡啊，因为他已经说这里是基比亚，扫罗的故乡啊，他是住在基比亚。那拉玛这个字本身的字义呢啊，它是小山丘啊，所以扫罗现在的位置是在基比亚的一个小山丘的垂柳啊树下，那他手里拿着枪，那他责怪他的臣仆说，他的儿子跟大卫结盟的时候啊，都没有人来告诉他。那他的儿子这个挑唆臣子啊，来背叛他、谋害他。所以我们了解到说，之前约拿丹为了大卫的缘故啊，他来劝告他的父亲，但是扫罗他翻脸不认人啊，他就抡枪要刺他的儿子约拿丹。那扫罗他在这边呢啊，他在臣子的面前指控啊，他的儿子是跟大卫结盟，甚至他的儿子也挑拨他的臣子啊来敌对他。那他也责怪说，他的臣子没有一个人啊，来为他分忧解劳的。那在这里呢啊，他就谈到以东人多益，他也是站在扫罗的臣子中，对他说啊，他说他看见这个耶西的儿子到挪伯亚西土儿子亚西米勒那里，那亚西米勒为他来求问亚威，又给他食物啊，并给他杀非利士人的刀啊，这是这个以东人多益把他所看见的来告诉扫罗。 但是我们看到21章他的记载啊，他只写这个大卫向亚西米勒求食物跟求武器，但是啊，他请求祭司为他求问亚威这件事情，故意在21章啊就不写出来，但是在这里啊就被多益把它啊提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他啊所行所做，他都会把神摆放在他的心里。他要做什么啊？他会去寻求神的一个指示啊。这以后无论他要出去跟非利士人征战，或者说啊他在基伊拉城，他该不该离开啊？他都会求问神啊。这从以后的这个章节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也可以来印证啊大卫他的行事啊，他是以神啊的指示为依归啊，他跟扫罗的行事风格是不一样的。那以东人多益这样讲啊，这个王啊啊，当然他是非常的生气啊，所以在11节到19节的这一段，扫罗他就打发人到挪伯这个亚实图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把他召唤过来啊，连他的全家啊也把他叫过来。那扫罗呢啊，他就指这个祭司的罪，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啊，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啊，就像今天的光景呢。那亚西米勒他回答王啊，他在这里说，王的臣仆当中没有一个人比大卫更忠心的。那他是王的女婿，就是王的这个参谋。那他在王的这个家族当中啊，又是得到尊贵的。亚西米勒说，我也不是今天才第一次为他求问啊，但是整个事件的这个来龙去脉，无论是大小啊，他都不知道，所以他啊请求王不要归罪于他和他的父家。但是我们看到说，扫罗对这个亚西米勒的回答，他说你和你的全家啊都是该死的。为什么扫罗啊他会这么痛恨亚西米勒呢和他的父家呢？因为大卫的缘故，扫罗他处心积虑他要除掉大卫，他不容许任何人啊来帮助他，那尤其啊是为他来求问神。因为我们在这个20章，我们也看到了大卫他也曾经逃难到拉玛，到撒摩耳那里，那撒摩耳也跟着大卫啊，又迁移到别的地方，要来躲避这个扫罗啊他的追杀。甚至扫罗啊他也3次的差遣使者啊要去捉拿大卫，但是神的灵让这3批次的人都受到神的灵的感动啊，来受感说话，以至于扫罗他不得不他也要亲身啊，他要去一趟，结果他也被神的灵啊来感动啊，一昼一夜在撒摩耳的面前，他脱光衣服在那边啊受感说话。那我们知道文章他这样的一个描写，我们知道大卫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他才要到这个非利士人那里，或者说将他的父母把他啊暂时的寄居在摩押王那里，因为扫罗啊一丁点都不容他啊存活。而这一位 神的祭司亚西米勒啊，竟然为他来求问神，所以扫罗啊，他在这边啊，他就对这个亚西米勒和他的全家啊，就要下达命令，要杀灭他们。那扫罗对他周遭的臣子，叫他们起来啊，杀亚维的祭司。但是他周遭的这一些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却不敢杀这个亚维的祭司。那扫罗呢，啊，他就命令多益啊，叫他去杀亚维的祭司。那因为多益呢，啊，他是以东人，他就接受了扫罗的命令。在这里啊，他用一种啊，神当初下给扫罗他要去灭尽亚玛利人的那一种用法，用在这个挪伯祭司城他们的遭遇身上。以东人多益，他把穿以弗德的有85个人把他们杀了。那把挪伯城里不论男女，不论孩童，吃奶的牛羊驴啊，一切这一个口中有生命气息的尽多杀灭。那我们看到说，扫罗他是何等的这一种罪大恶极，他对于神的命令，对于敌人，对亚玛利人的王亚甲，他是疼爱有加，对于亚玛利人的这一些啊肥美的牲畜，他却是爱惜。但是神的命令啊，他却是把他啊当作这个弟媳一样，把他啊丢之一旁。他今天他对这个以东人下达灭绝令，却是用在神的祭司身上啊，所以这也是在文章上把他衬托出扫罗啊他的恶。一个恶人为神所弃啊，他绝对有他不可饶恕的这个犯罪行为出来。那从啊20节到23节这一段，这里描写说亚斯土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叫亚比亚他，他啊逃到大卫那里，他把扫罗杀亚威祭司的事来告诉大卫。所以在这里经文就写说是扫罗杀亚威的祭司啊，他就不写说啊是多益杀亚威的祭司。大卫他对亚比亚他说啊，当日他去见亚西米勒向他求饼啊求武器的时候，他看到以东人在那里啊，他就想到说这个以东人多益一定会将这件事情来告诉扫罗。那现在啊，亚西米勒以及他的父家啊，祭司城这些人的人命啊，都被扫罗所除灭。那这种痛苦，这种啊血债，是跟大卫有关的。那大卫也因着这样啊，他自责不已。所以他啊，对于这个亚比亚他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啊，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啊，你可以在我这里可得安全。所以大卫他就对这个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啊说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无论何人他要来啊想要杀灭亚比亚他，就等于是要来杀灭大卫一样。而我们啊从这个22章里头，从文章看来，我们可以很 奇特的来发掘到说，就扫罗他在称大卫啊，他极少称大卫这一个名字，他用一种鄙视的话把他称，都把他称之为耶西的儿子啊，他出现了三次，在七节、八节、十三节。那亚威的祭司啊，他也被强调三次，十七节的两次，二十一节啊一次。那以东人多义这个组合词啊，他在这章里头同样的也是出现了有三次啊，九节、十八节、二十二节。亚实图的儿子啊，亚西米勒，这个也出现了三次，九节、十一节、二十节。文章啊，故意把这样的一个，不论是人名啊，或者说啊亚威的祭司，都故意用三次来强调。所以我们知道说，作为神的一个忠心仆人，不论是亚西米勒啊，他的这一个，虽然说他是受到大卫的牵连，他们整城的人被扫罗来屠杀，但是我们相信神他是公义信实的，因为神啊，他对于创世纪四章亚伯所流的血啊，他都纪念。所以虽然亚西米勒他是以利的后代，但是啊，他在这一点，在这件事情上啊，他是会被神所纪念的。那对于扫罗他的恶啊，他是透过以东人多义来行使。虽然我们在先知书里头啊，看不到这个以东人的多义的下场如何，但是在二十二章这里，当亚比亚他啊，他去把他们富家一族被扫罗所杀的事情来告诉大卫啊，就已经就文章的写法，就把这个罪啊，是归在扫罗身上。所以我们了解到说，神他所要兴起的大卫，他是啊，不断的受到恶者扫罗他的逼迫啊，他是一次又一次无情的这种逼迫杀害扫罗啊，他最后他竟然也要将亚威的祭司啊把他杀死。扫罗周边的这些侍卫臣子啊，纵然他们如果按照二十二章扫罗对他们所说的，说啊，便雅悯人啊，耶西的儿子啊，岂能够啊赏赐你们土地葡萄园，岂能够啊让你们做千夫长百夫长？扫罗他的近身的这一些跟随他的人啊，大概都是以他同宗族的便雅悯人为多。扫罗他虽然啊嫌恶，但他周遭的人至少对于神的祭司啊，他们是敬重的，他们不敢伸手来啊杀害。那这个也是啊，以后大卫他啊曾有两次扫罗落在他手里，他也不敢伸手来杀害亚威的受膏者啊，他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作为神的祭司啊，他也是亚威的受膏者。所以我们啊，从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神对于一个遵行他命令的人，虽然他走过死荫的幽谷，神也处处与他同在，安慰他、鼓励他啊。那遵行神命令的人啊，他不断的啊，都会来寻求指引，不论他去找先知撒母耳啊，他去寻求祭司这个亚西米勒的求问，终究 啊，虽然他有他的软弱，但是神不丢弃他，也会差遣啊，在适当的时候，神差遣先知来啊指引他，也让他啊能够从外邦地又回到犹大地。因为如果大卫他长久的处在外邦地，虽然他能够躲避扫罗的追杀，但他也没办法去经历神要加诸在他身上种种的考验，他也唯有回到了这个犹大地，他亲身来面对这个残暴不守神诫命的这个扫罗他的追逼啊，他如何忍耐，他如何来敬重神而不肯伸手来啊加害亚威的受膏者。那同样的，这个神所兴起的人，他在犹大地虽然受苦，但是至少他还能够在他所处的这个地区里头，神要借着他来行拯救的事啊。所以我们从21章22章我们能够去体会到大卫他的软弱的一面，那神不放弃他，神要让他坚强啊，让他趋于完全。那我们也看到一个三番两次神的灵来感动他，借着先知啊，借着祭司来规劝他的这一个扫罗啦啊，他终究是无可啊救药，被神所弃绝。这作为啊我们的一个警戒啊，愿一切的荣耀归于天上的阿爸父神，阿门。